请掀开经本，795页，第二行，从善男子这里看起，善男子乃广古士，过世界海，即微尘素基，由世界海名毗卢遮那海，真经摩尼山，彼世界海中又复出现，名普照法界智慧山，极尽威德王。从这个地方看起啊，那么这是开福业神呢，允许为善财菩萨啊，为善财童子啊，说这个如来古地上的境界啊，因为他问的是你修学这个法门究竟有多么久了。从这一段文来看，这个十界之久远实在是不可思议啊，这是没法子计算的。经文里面呢，它这个单位是劫啊，劫是时间的单位。通常讲呢，有小劫、中劫、大劫。这一个小劫呢，这个一般说法就叫一个增劫啊，佛经上告诉我们，人的寿命最长的时候是84000岁。那么由84000岁每一年呢，每一百年减一岁，一直减到人寿10岁啊，10岁是最短的。再从10岁呀，每一百年加一岁，又加到84000岁，这样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20个小劫呢是一个中劫，4个中劫呢是一个大劫。此地讲的这个时间都是大劫啊，这个大劫时间呢啊，这个有数学好的人你们慢慢就算算看啊，这一个大劫究竟是多少10000年。那么有多少劫呢？这你说极微尘数啊，微尘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很像现在这个科学家所讲的原子电子，恐怕比这个还要小啊，比这个还要小。佛经里面告诉我们，阿罗汉的天眼呢可以能够看到微尘啊，其实微尘就是基本的物质啊，所有的物象啊，都是这些微尘排列的方式不相同。我们今天讲方程式不一样啊，所以才显示出森罗万象啊。那么这是讲这个物质之小啊，微尘啊，这是 多少微尘呢？以一个世界来计算，这世界不是指地球啊，而是指一个大千世界，仿佛我们今天所讲的银河系啊，把这个银河系里面所有的星球物质用微尘来计算啊，这一个世界有多少微尘呢？这个世界海即微尘，在世界海还不是世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银河系。那个世界海可不得了了，是无量无边的银河系啊！诸位想想，这个微尘的数字啊，比前面讲那个大劫的数量还要多啊！这么多的劫。这是说菩萨了，是以往修行的经历啊，那往古事啊，过是超过啊，这世界之久远，所以学佛人呢，要发长远心，要有恒心，要有毅力啊，这个事情不是干几天的。不是干几年的，也不是说我们这一辈子的，生生世世啊，永无休息啊，永无疲厌，这是菩萨的精神啊，这种精神非常之伟大啊，我们应当要效法啊，要效法。累劫来修行。那么说有世界海啊，名毗卢遮那海，真经摩尼山，到这里是一句。那么这个是这一个世界海的名称啊，像我们现在居住这一个世界海啊，叫华藏世界啊，我们的本师就是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是毗卢遮那的化身啊，应化身。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遍一切处，实际上呢就是讲佛的化身啊，无所不变啊。真经摩尼山呢都是赞叹形容啊，世间人把这个经呢看作最宝贵啊，这个就是是贵重的意思啊，是贵重的意思啊。摩尼是如意宝啊，有自在如意啊，所以这两个名词啊可以说是赞叹啊，也可以说是形容词。那么这个世界海，这叫大世界啊，这不是指一个大千世界啊，世界海是一个大世界啊。这当中有佛出现啊，这个佛当然是化身佛啊，像我们这个华藏世界里面啊，这经上讲。华藏世界有二十重啊，我们娑婆世界与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在第十三层上啊，好像二十层楼啊都在第十三层啊，我们觉得西方世界距离我们相当遥远了，如果从华藏世界上来看不远啊，你们距离的相当之近，同在一层啊。那么这个这就不是我们这个大世界了啊，这是我们大世界以外另一个大世界啊。这经上也说，像这样的华藏世界在这个太虚空当中无量不变的 啊。这个是拿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佛教的宇宙观啊，佛教的宇宙观与今天天文学上所发现的 非常接近啊。那么近代有许许多多科学仪器才发现，释迦牟尼佛生在3000年前，那个时候没有这些科学工具啊，他就讲得清清楚楚啊，明明白白，讲这个宇宙啊，这个星系的组织啊，说的与现代所发现的几乎完全是相同的啊，但是现代所发现的没有佛法说的这么圆满啊。那么这一尊佛的德号叫普照法界智慧山极净威德王啊，这些名号啊，都是称赞这尊佛的智慧功德啊。普照法界，这就是赞他的智慧啊，光明遍照啊，啊，智慧山。智慧之大了，如同须弥山王一样啊。极净呢是禅定啊，甚深呢不思议的禅定啊，这定境啊，也就是我们讲的一心不乱啊，威德啊，有威仪有德行啊，广施比喻啊，于一切法当中得自在了，所以就用这个字来形容他啊。这一个国家，这个国王啊，法号施令，他得大自在啊，一切人民都得要听他的，都得要服从啊。所以说，一个国家唯有王才自在。佛法里面与这个国家组织不相同，佛法是教化，是教育啊。为什么也称王呢啊？佛法里面王不是一个国家的王啊，不是这个政治上的王啊，他这个王是与一切法得自在，所以称之为法王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凡是佛都可以称之为法王，那么这是这一尊佛的德号。善男子，其佛往修菩萨行时，能普清净，比世界海。那么像这些地方，虽然是佛他们的修行，这些修行呢，都是值得我们做参考。换一句话说，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啊。就是这尊佛了，他在往昔修菩萨行的时候，换句话，他没成佛之前啊，在做菩萨那个阶段啊，修菩萨行的时候，我们今天也发了心了啊，也要发心呢，去学菩萨。发菩提心，修菩萨心啊，这个是学佛人的本分事情。那么发心学佛，那出家的不必说了，在家同修啊，有两种形式啊，一种呢是自修。发心来护持佛法啊，做护法。另外还有一些在家同修啊，他发心弘扬佛法啊，也来讲经啊，两种都好。但是发心护法的同修，你受五戒就可以，菩萨戒受不受没有关系啊，我们没受，我们学就很好啊，学戒。 如果发心要上台来讲经，那么这个同学一定要受菩萨戒，虽然不得戒呀，那个形式上的戒要去受一下啊。为什么呢？免得别人呢机会说白衣说法啊，白衣说法啊，受了菩萨戒就不是白衣了啊，受了菩萨戒要大衣嘛，要满衣嘛，就不是白衣了。没受菩萨戒之前是白衣啊，诸位要晓得，我听说这个南部有很多这个戒坛上受五戒就大衣，这个是不合规矩的啊，五戒不能大衣啊，受菩萨戒才大衣啊。所以这是发心学讲经的同修一定要去受在家菩萨戒啊，这一点不能够疏忽啊，不能疏忽。那么尤其我们讲堂啊，同学们啊都知道啊，这是护持正法啊，希望正法久住，那么我们所做的就应当要如法啊，要如法。可是这个受戒刚才讲是形式，最重要的是学戒。学戒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要发菩提心啊，没有菩提心哪里有菩萨行呢啊。菩提心是个什么心呢？诸位同学都知道，也能讲得上来，虽然讲得上来，可是做不到，这不行啊！一定要把它做到啊！菩提心就是真诚之心啊，待人接物啊，要用真心，要用诚心。可是这个真诚呢，他自己不晓得，我以为我待人都是真心啊，我都是诚心啊，自以为是真心是诚心，哪里晓得那个心是个虚妄的假心，就把它当作真心，这就叫迷而不觉。所以你要一定明了什么叫做真诚，这一定要搞清楚啊。曾国藩过去念书啊，他念易经啊，他讲这个诚，他有个注解啊，什么叫诚呢？一念不生谓之诚，他这个讲法非常正确。如果我们拿六祖的话来说呢，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这个心是真心是诚心。换一句话说，这个心里面采取一念就不是真心，就不是诚心。你采取了一念呢，那就叫无明啊。你看楞严经上富罗那尊者向释迦牟尼佛请教，这无明从哪来的啊？即时有的，佛就告诉他，知见立知是无明本，一句话道破了啊。我有我的看法，我有我的这个认识，这就是无明。真如本性里面没有一个念头， 凡是念头都叫妄念。注意要记住，那今天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妄念。为什么？真如本性里面没有。啊，如果有的话，那真如本性里面有一无了，有一个阿弥陀佛。既然没有，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念它呢？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他不念阿弥陀佛，别的妄念多嘛，就止也止不住嘛。这是用一个妄念打掉一切妄念。等到一切妄念都没有了，这一句阿弥陀佛也不要了。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只要我们还有妄念存在，这阿弥陀佛就不能舍啊。啊，这叫一切妄念妄想啊是病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是药。我有病就要吃药，我病好了药也不要了，病好了谁还吃药啊？啊，前几天我感冒了一个星期，天天吃药，早晨吃药，晚上吃药，现在病好了不要药了。啊，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真心里面没有念头。啊，不但是恶念没有，善念也没有。你的心才真正清净。啊，这个才真正清净啊！啊，所以跟你说，好事不如无事啊！啊，天下之乱呢，就是有很多人想做好事，做坏了啊！啊，每个人把念头都打掉，好事坏事都不做，给诸位说，那才真正天下太平。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啊！从这个地方去修自己的真心啊，真心是体，起作用的时候对自己就是清净，身心清净，这是自己的受用啊。对别人起作用是大慈大悲。所以菩提心我们讲三个，知心、身心、大悲心。知心就是真诚，是本体，菩提心的本体。身心是自受用，就是清净啊。大悲心就是大慈悲心，是他受用，待人接物要大慈大悲啊，这才是学佛。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上看，他在修菩萨行的时候能普清净彼世界海啊，对他那个世界海里面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个众生从菩萨到地狱九法界众生他在这个境界里面得到的是清净心啊，起作用的是大慈悲心。众生帮助菩萨成就菩萨的清净，菩萨帮助众生显示出他大慈大悲啊。我们清净心从哪里修啊？今天的人不会修行啊。怎么说不会修行呢？看到顺眼的就欢喜，看到不顺眼就讨厌。这样修行，诸位想想，你要到哪一个时候你才能修到清净心？古人有个比喻啊，说你到驴年才能成就。十二生肖里头有没有个驴啊？就是说明没指望啊， 你不会成功的呀。啊，怎么样才能自己真正成功呢？顺逆境界里面呢，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成功了。你清净心就得到了，你念佛可以得一心不乱，你参禅可以得定，可以得禅定，啊，你持咒能够得三密相应。所以诸位要明白这一点，啊，你自己会用，你能成功，啊，别的人，我们今天讲的是那真善知识是假善知识，啊，怎么样去辨别呢？啊，他在一切境界里头啊，心地清净平等，这个人是真善知识。啊，他说的再好，啊，一如定一盘腿坐在那里，七天七夜都不动，下来之后啊，看到不顺眼的，心里一肚子不高兴，假的，不是真的。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越是有功夫的人，心气平和，啊，我们世间法也讲啊，学问深时意气平呐，啊，真正有学问的人心平气和，啊，你们看《了凡四训》里头不是有个故事吗？啊，有一个秀才去考试没有考中啊，骂那个考试官没有眼睛，我这个文章这么好，是不是？为什么不娶我？旁边有个出家人呢，听到之后，哎呦，是老道士是吧？就批评他，他说，这个相公啊，你的这个文章一定不好。他很分析，为什么不好？他说，我虽然没有看到你的文章啊，听说文章好的人啊，心平气和。像你这样不服气呀，你的文章一定不好，是吧？这个秀才很难得，一听了之后啊，他就佩服，他就反省，确实是如此。啊，修行人更是如此啊！啊，几句话一赞叹，得意忘形，人家一回报就要生气多少天，那不行，啊，那个修行是假的，不是真的。我只告诉诸位这一点，啊，你要是辨别真假是知识，你从这一点就能够看得出来。啊，自己呢更要从这个地方修学。啊，我们今天念佛，为什么？为的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为这个。啊，怎样才能去呢？最起码的功夫是功夫成片，最低的啊，还没有得一心啊。在什么时候晓得功夫成片了呢？佛门有个术语叫八风吹不动，八风吹不动啊，刚刚达到功夫成片。八风吹不动不是很了不起的功夫啊，不是的呀，刚刚及格，好像考试啊才得60分啊，决定往生了啊，凡圣同居同啊，这个境界风稍稍动一动，怎么心就不行了？你往生就没把握啊。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成片，能够得清净心，怎么能不感激这些众生呢？你这个功夫就是从一些人事上修成的吗？离开人事你到哪修去啊？啊，阿罗汉为什么证了出果之后，那就是38品见惑断尽了，证了出果，还要天上人间七番生死，才能证阿罗汉果。为什么？因为阿罗汉不接触大众， 自己躲在一个清净地方，人迹不到的地方去修行。换一句话说，没有经过磨练的、菩萨的成就快，菩萨在这个顺利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里面离思练心，所以他快啊，顺境里面不起贪心啊，逆境里面不起嗔恚心啊，善人恶人都是如此啊，在这个两种境界里面修自己的平等心啊，修自己的清净心，这样才能成功啊！啊，对于一切众生，善的好，恶的好，一视同仁啊，一样的恭敬啊，一样的赞叹，一样的供养，绝没有高下分别，这叫行菩萨道。这叫修菩萨心啊！我们听到好难呐、啊，难在哪里？难在你不肯干嘛、啊？你要肯干，我告诉诸位啊，天下最难的事情，求人难呐、啊。这个事情是求自己，不求人啊。求自己有什么难呢？啊，人物了就不难，迷了就难。啊，我们今天要求觉。啊，所以对于这个世界海，咱们今天不要讲世界海，对咱们这个地球上人，对我们现前这个社会的大众，啊，我们要生平等心。啊，要生恭敬心啊，妖魔鬼怪他也有佛心啊，他将来也要做佛啊，我们怎么能不恭敬啊，怎么能不赞叹，怎么能不供养呢？所以我们仔细展开经典，对照我们自己的心性，发现与佛讲的不一样，赶紧把它改正过来，这就是修行啊，修正错误的思想行为。我们再继续啊，把这个经文这个意思说完了，底下这个不难懂了啊。说有佛刹极为成数世界种，夜夜世界种啊，有佛刹极为成数世界啊。那么这些意思啊，都在前面讲过啊，是在这个八十卷经《华藏世界品》里面都讲过啊。诸位要细细去深入研究呢，可以读《华严经疏钞》啊，不想研究啊也没关系。我说这个话，诸位可以仔细的、认真的去体会体会。往往这个学佛的人呢，成就啊都不如老太婆啊，许许多多不识字的老太婆，念佛成就啊，比一般人高的太多太多。啊， 我们最近听到这个谭旭老法师那个录音带里面讲的地贤法师一个徒弟，就是谭老法师的，他们算是师兄弟了。啊，谭老师是地贤法师的学生。啊，有一个不识字的这个徒弟，啊，跟到他出家。啊，地贤老法师给他剃度，剃度叫他不要受戒。啊，因为他年岁大了，40多岁，啊，用不着受戒了。啊，他不认识字，当然也没有办法念经。啊，就教他6个字：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一天念到晚，啊，念累了吗？你就休息，啊，休息好了，有了精神再继续念，啊，他念了个3年呢，他念成功了，他站着往生的，啊，人死了，身体站在那个地方，还站了3-4天，等老和尚来给他办后事，啊，老和尚来的时候，他已经是第3天了。他在这站了3天了，老和尚一看非常赞叹，啊，你比那些讲经说法的大法师，比那个名山宝刹的方丈要好得太多了，真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呢？他一样都没有啊，给诸位说，他没有所知障。我们今天几个人读经能消归自性，几个人修行能转世成智，说老实话，同时盲修瞎练。啊，读了经怎么样呢？读了经，这个经呢，深入为主，实在字里行间，这个经典变成所知障，不如不念。啊，一天到晚打妄想生烦恼，是烦恼障。啊，一句阿弥陀佛，你只要烦恼一起来，阿弥陀佛把烦恼障断了。一句阿弥陀佛里头没有所知障，所以人家有那样殊胜的成就。啊，过去啊，徐慧林居士，你们同修大概也有不少人认识他的。啊，他最初在师大中道社讲白话明门，啊，讲白话明门论的时候，啊，他来告诉我，啊，就是中道社邀请他，开这个课，啊，我就笑着对他说，我说恐怕你讲的不是白话明门呐，哎，是白话明门，我说不是的。真的什么呢？是白法黑门。啊，怎么叫黑门呢？原来这些学生呢，这个心里都还蛮干净的，还没有这些执着。你这一讲呢，学生的心里头执着100个名相，增长100个所知障。你讲这个东西障碍他了，明门是叫人家听了之后啊，就大彻大悟，那就明了。如果听了之后啊，多了100个知见，啊，执着而不能消化，这不叫黑门，叫什么？所以诸位要明了啊，佛法之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啊，一面讲一面不执着。啊，能够不执着，像这个起心论马林菩萨教给我们。啊，我们要怎样听经呢？用什么态度呢？不着名字相。名词属于不执着。不执着言语相， 言语音声不知足啊，不着心缘相。心缘就是什么？就是思想，听了之后啊，咱们去想，就思维要不得。你听了之后一去想呢，落到第六意识，一落到第六意识，通通变成所知障。所以参禅要立心意识啊，他才会开悟啊。听经也不例外啊，听经啊，不分别，不执着，不打妄想，听经也会开悟啊。古来人听经听了就是他为什么会大彻大悟啊？我们一天听到完，听这么多年，越听越迷惑，越听越颠倒。啊，不听还不跟人家吵架，听了经的时候，嚯、哦，你这么说，那经上是那么说，才吵架。本来没事情啊，听了经之后变成多事了，就是不会听啊，开不了悟啊。啊，佛门里头也以往有这么一个公案呢、啊。啊，两个法师为了这个经文里面起了争执，互不相让。啊，不相让，他就找老和尚。啊，找老和尚来做个决断，啊，评判评判，啊，下去找老和尚说了一顿，啊，说他的道理。所以怎么怎么不是、啊、他是是的，老和尚听了点点头，不错不错，他很欢喜走了。一不服气啊，再找老和尚又说了一顿，我怎怎样，他那个不行。老和尚听不错，你很有道理，很有道理，也很高兴走了。啊，老和尚旁边站了个沙弥，照顾伺候他的，这小沙弥就说了，这老和尚他们两个想的完全不对，你怎么都点头都说对呢？看看那小伙子，不错，你的话也很对，也很有道理。老和尚在什么境界里头，心地清净，如如不动。为什么说都对呢？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啊！哎，老和尚这几句话的时候，他心平气和了，马上气就消掉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吗？啊，到老和尚那里去，极端的不平，老和尚恢复他的平静，这就对了。啊，还是老和尚高明啊！佛无有定法可说啊，只要叫人心平了，叫人心定了，叫人心觉悟了，都是妙法，没有一法不是妙法。我们要明理啊，无论什么样的人，无论什么样的事，我们都能处得非常融洽，都能欢欢喜喜啊，和睦相处啊，啊，这叫学佛，这叫修行啊。从这个地方才能看到佛法的殊胜。佛门里头没有争执啊，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非常之好啊，佛法是无争法门啊，古人见到的都有理啊，见到的层面不一样啊，所以是非曲直是在讲并无标准啊，没有标准呐、啊！啊，佛因为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所以一切法无有一法不是清净法。众生因为有分别、有执着，所以他在没有标准里头，他建立了一个标准。啊，你建立标准跟另外一个人建立标准不一样，他就冲突。啊，佛晓得这里头没有标准。那个标准你建立的那个标准通通叫妄想，妄想分别执着啊，真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啊，都是不求。 讲，那么这是讲的世界中啊能生世界啊，像这个《华藏世界品》里面啊，诸位细细的、啊、喜欢研究可以研究啊，不喜欢研究呢，也就是说我不想要这些所知障啊，那就很好啊。所以古来有很多人一生只念一部经啊，用一部经来修行啊，念这一部经，常常想到我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与经上讲的一样不一样啊。读经是常常提醒自己啊，把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行为依照这个提示啊，能够修正过来啊。读诵是修行啊，不会读诵的呢，把它当作一种知识，当作一种学问，那就是增长所知障。夜夜世界由世界即为尘俗界，无量如来处心于世啊。